亲爱的梁苑同学，听众家人平安，我是康宁，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的第五节课。在上一节课呢，我们从心理、生理层面来认识了青少年人在青春期所面临的变化，也谈到了性二代青少年人的一些独特性。性二代多半呢，就是从小在教会群体当中长大的。当他们进入了青春期，就需要面对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把原本属于父母的信仰，慢慢转化为自己的信仰。从前他们是耶稣基督为父母所信靠的神，如今他们需要亲自的去确认耶稣基督也是他们的主。为了回应性二代流失的这个现象，我们提出的方向是整全。这不仅表示青少年人需要整全的福音，教会牧者也同样需要提供整全的家庭牧养。作为青少年人的牧者呢，我们的目光不应该只是放在青少年本身，也需要同时牧养他们的基督徒父母。唯有与家长同行，才能够帮助他们在家庭当中培育孩子的灵命，延续整全的思路。接下来呢，我们会一起来探讨青少年人的全人发展。或者你会问，既然我们读的是神学，主要应该关心怎么样建立教会当中的青少年事工，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花时间去了解青春期身心的变化呢？现在甚至还要上一整课的谈到青少年的全人发展呢？青少年人从天真可爱的儿童期逐步的走向了成熟的成人，他们的生命正经历了一场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而这个转变呢，需要从各方面得到支持。就好像我们栽种植物的时候，我们会因应植物的品种还有特性，提供适当的阳光、足够的水分、还有营养补给和必须要的防虫措施等等，这样植物才能够健康的成长。同样的道理，既然我们主张以整全的方向来牧养青少年，那就必须要全面的去认识他们。首先，看青少年人作为一个人，在青春期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们本身就有各种发展的需要。为什么我强调先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人呢？因为过去我们往往以为身为青少年的牧者呢，我们只需要关心他们是不是相信耶稣，并且呢关注他们的宗教行为啊，比如他们有没有每天灵修读经祷告呢，啊，每个星期是不是准时的参与教会的聚会呢。这样的做法会不知不觉的把青少年人的信仰与他们的生命的其他部分分割开来。如果我们以一个整全或者是一个完整的人来牧养青少年，那就必须要关注他们生活当中的其他的面向，比如他们在学校与同学朋友的相处是怎么样的呢？面对青春期带来的外貌和身形的变化，他们心里有什么感受呢？他们是不是因为焦虑、自卑和困扰而影响了他们的成长呢？耶稣基督自己道成了肉身，也经历过人从幼童成长的这个过程的。 路加福音记载，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耶稣的成长不仅包括身体渐渐强健，也包括在神恩典当中的心智与智慧逐步的成熟。从植物的例子到耶稣的成长，我们都看到一个生命要健康的发展，需要不同层面的供应和支持。当我们读到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最后部分，就在四章八节，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们会发现，保罗提醒信徒，除了记住他在信当中所讲的一些教导以外呢，也要思想那些在世界上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有美名以及值得称赞的德行。这些事情不一定都直接与福音信息相关，但是我们承认一些美善的源头都是来自于上帝。我们身边或许也有不少的朋友不是基督徒，神也是同样使用他们的忠心，他们心中的良知，使他们行出许多神所喜悦的美好的事情。比如有些非信徒，他们十分重视孝道，有些人会怜爱街上的流浪动物，也有些人在路上看见需要帮助的人，就会刻意的马上的伸出他们的援手。保罗劝勉腓立比信徒要留心观察、思想，并且记住这些好人好事。同样，当我们谈到青少年人的一个全人的发展的时候，有些建议并不一定直接的帮助青少年更认识神或者是更亲近神，但是却有助于他们健康的成长。这些同样是神所喜悦的，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那么青少年人的全人发展需要关注哪一些方面呢？以下我将会介绍的是从德、智、体、群、美五个素质来说明青少年人在不同的层面的发展需要。首先我们来看看德。德是指一个人的品德与道德的素质。那根据《如何建立孩子的灵性与品德》这本书的描述，青少年人在进入青春期初期之后呢，就会开始追求独立，逐渐的形成自己的思想。他们会重新评估从儿童的时候他们顺从父母而得来的一些价值观，特别是道德标准。这是一段需要时间和空间重新思考的过程。在书里面提到，青少年人在这一段的阶段，外表上可能处处跟父母对着干，甚至设法与父母保持距离。但其实呢，他们并不是真的想否定父母，而是尝试从原生家庭的认同来源当中抽离自己，寻找新的认同对象。于是呢，他们由过去主要认同父母，逐渐的转向更重视同辈朋友的接纳。这个是我们都认识的青少年人有的一个呈现。所以当父母、当老师或者牧者接触青春期早期的青少年人的时候，尤其是父母，我们需要先明白一点，孩子反对你，或者是不听你的话，不必然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也不是孩子学坏了，而是他们正在进入青春期，需要建立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和认同。父母面对这一段时期的孩子呢， 你不需要过早的生气或者焦虑，更需要弹性开放的沟通态度，并且呢，尽量的鼓励孩子，支持他们，肯定他们，或者有时候他们说一些话让你伤心，让你生气，让你愤怒，但是先不要那么快就做一个评断或者反应。我们表达的核心呢，反而是，好，无论你选择怎么样，爸爸妈妈都会接纳你，尊重你。在需要的时候，父母可以与孩子心平气和地讨论，对孩子的想法保持好奇和理解，先来一种的你想了解的态度，希望多听一点，而不是马上要他住口，不急于去批判他们。对于青少年来说呢，这就是最珍贵的礼物了，就是父母给他最大的支持。记得，青少年人不是缺乏道理，他们从小，从儿童阶段已经听过足够多的应该怎么做，不应该做什么。但他们最需要的，在这个阶段就是空间，被尊重的感受，以及父母愿意聆听的心。到了青春期后期，或者成年的初期，他们的心智逐渐的成熟了。品格也会显出成熟的迹象。什么是成熟的道德品格呢？书里面指出，成熟的人时间道德不是因为害怕惩罚或者为了避免罪疚，而是出于对别人的真实的关心。成熟的人能够同时接受权威，也能顾及自己。他们尊重权威，但不是盲从。他们愿意遵行圣经的教导，也愿意深思这个教导背后的意义。在书里面列出了成熟者的六项的特征，你也可以对比一下，或者呢，等候你的孩子成长的时候发现。第一是尊重他人的权利和特权，因为他们具有热诚、同理心与关心他人的品格。第二，能够看见行为对自己与他人的后果，并以此作为标准来行事。第三，就是尊重权威，并且愿意从指示当中来学习。第四，能够独立、合理的思考，不会因为怕惩罚、罪疚或者反叛来做决定。第五，接受神的绝对真理与圣灵的引导，并且愿意不断的理解、领受，即使其中有一些部分真理是超越自己的推理的。第六，在道德决定上面以对神、对自己、对他人的成熟、爱作为出发点。青少年时代，林海镇的舞啊，透明波音舞啊，亮有神经血月。青少年时代。好，接下来呢，康宁就跟你分享一下关于智。智包括了两个层面，就是智力的发展与智慧的培育。首先，在智力的发展方面，还记得在上一节课，我谈到了青春期的中期，青少年人开始具备了抽象与逻辑推理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成长，也会让牧养方式需要随之调整的。有一位在香港的初中生，曾经分享他作为性二代的经验。他从小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已经听过约拿书的故事很多很多遍了，但当他升上了中学，参加青少年团契之后呢，他再一次查考约拿书。这一次的查经，导师设定了许多的问题，包括经文的段落的结构啦、题材分析以及信仰的反思等等。不是单向只是听故事这么简单。 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阅读圣经，觉得这样的查经非常有趣。这个例子反映出他的反思能力正在成长。童年阶段的他只是掌握圣经故事的内容资讯，而中学阶段他就已经能够投入更深入的一个信仰反思，并且能够理解文本上下文的意义。这正是抽象思考的发展，也是智力发展的重要的指标。智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智慧。圣经当中有许多书卷是属于智慧文学，比如箴言、诗篇以及新约的雅各书。让我们看几段关于智慧的经文。在箴言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还有诗篇111篇的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这两段的经文都指出了智慧与人对上帝的态度是息息相关的。当一个人承认自己只是一个人，愿意顺服神的教导，遵行他的法度，圣经就称这样的人为有智慧、聪明。因为敬畏神，就会渴望更认识他，明白他的心意，进而愿意顺服他的命令。这些爱慕主道、尊重神权柄的人，就是圣经所说的聪明人。雅各书充满了犹太智慧文学的特色，也谈论了两种智慧的区别。一种是从上头而来的智慧，是属天的、属神的；另外一种是属地的智慧，是受情欲与私心所左右的。雅各提出辨别的方式，就是不是看一个人自称多有智慧，而是看他的生命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属地的智慧会带来嫉妒、纷争、扰乱，还有各样的坏事。而从上头而来的智慧则具备了以下的特质，包括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还是没有假冒的。属天智慧的效果是使人活出和平，也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与属地的智慧造成的纷争正好相反。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辨别一个人所持的智慧来源。再来我们看看体。体指的是身体层面的发展，包括了体能锻炼、心肺功能、肌肉发展等等。在上一节课我们也提到了青春期的重要的一个特征之一，就是荷尔蒙促进了身体快速的成长。男生呢会明显的增加了肌肉，女生就会增加了脂肪，同时身体也会快速的长高。加上青少年人精力旺盛，如果能够配合合适的带氧运动，就能够强健身体，促进健康。如果青少年人参与一些团体的球类运动，比如篮球、足球、排球等等，不但能够锻炼他们的身体，也能够学习团队合作，培养群体意识，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彼此支持。除此以外，运动能够帮助他们增加自信，建立自我的价值，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在我居住的城市，早前就非常流行跑步，现在也是很流行的。很多人会报名参加不同距离的马拉松比赛，去挑战自己。完成以后还会在社交平台上拿着奖牌拍照留念。 有的教会也会组织不同的运动小组作为牧养事工，去聚集一些人，包括可以传福音。那比如几位喜欢跑步的团契导师和团友，就可以组成一个跑步小组了。那大家一起也可以去报名马拉松，一同在平常下班以后或者假日去运动场跑步，互相的鼓励，甚至邀请一些新朋友来。从他们的分享当中，我听到许多感动的故事。他们在努力达成个人的跑步目标的时候，不是孤单的一个人，而是有同路人同行，彼此搀扶，这让他们更有力量地坚持下去。表面上，他们是在操练身体，但实际上呢，他们也是透过跑步学习自律，并且在群体当中操练彼此相爱、互为肢体的美好关系，这也是操练生命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看看群。群是指社群与人际关系，包括群体生活的礼仪，如何与不同对象建立失切的互动方式等等。青少年在早期仍然倾向于以非黑即白的一种方式来看事情，因此呢，我们作为成年人是需要多一点去引导他们，帮助他们换角度思考，学习推己及人的。正如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也教导门徒著名的黄金定律。什么是黄金定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马太福音7:12。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耶稣的教导很清楚，与其期待别人先改变态度，不如自己先以相同的标准来对待他人。如果你希望别人尊重你的选择，你就需要先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不随意批评他人。在基督徒的群体，也就是我们的团契生活里面，我们又应该怎么样相处呢？在最后的晚餐当中，耶稣以身作则为门徒洗脚，不单示范了服侍的姿态，也多次的吩咐门徒要彼此相爱。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临别前的这个重要提醒，在13:34-35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另外，在约翰福音15:12-17这样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既然耶稣如此的强调彼此相爱，而我们又希望青少年人成为基督的门徒，那我们自然需要教导他们如何主动付出，如何以耶稣的爱来服侍他人。这个部分我们会在以后第三个部分实战篇当中再详细的探讨。青春期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就是青少年会因为荷尔蒙的变化，开始对异性的身体感到好奇，自己的性特征也会越来越明显。他们开始渴望建立亲密的关系，有一些甚至想尝试去谈恋爱。也有一些青少年人在这段时间呢，会意识到自己被同性吸引，进而发展出同性恋的倾向。而关于青少年在爱与性方面可能面对的挣扎和困惑，我们稍后会在第7、第8课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青少年时空，金牌战斗，空灵播音。
好，最后我们来到美这个最后的元素。在诗篇八章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提醒我们，上帝本身就是美的源头。因此，美也是青少年人全人发展当中不可忽略的一个环节。青少年人需要学习欣赏与追求美好的事物，包括艺术、音乐、舞蹈、戏剧或者视觉设计和创作。当青少年人在这些领域展现出他们的兴趣和天赋的时候，我们应该肯定并且鼓励他们发挥，因为所有美善的才能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去认识，艺术不仅是自我的表达，也是敬拜神、服侍神的一种方式。在城市的一些教会，有一些父母他们作为信徒，经济条件也比较宽裕的时候，会愿意让孩子发展不同的兴趣和技能。有不少的孩子从小已经开始学习乐器了。教会也会提供给青少年孩子一些参与的岗位。在教会当中，青少年人可以透过敬拜队的音乐服饰、诗歌的创作、舞台剧啊、福音剧啊、舞蹈或者其他的创意呈现，甚至帮助教会做一些视觉艺术的设计，都是可以用来彰显神赐予的美和创造力，并且在其中建立自我价值和信心，更能够投入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总括而言，青少年人在青春期会透过德、智、体、群、美五方面打造自己的生命，逐步的成为不一样的大人。在这个阶段，这个重要的阶段，身为青少年人的牧者、团契导师、青少年的家长以及中学老师，都肩负起陪伴与支持的一个重要角色。青少年人在尝试新事物的过程里面，需要我们给予肯定和支持和鼓励。在他们感到挫折或者做得不够好的时候，也需要我们以耐性和理解的态度去倾听，与他们保持开放的对话。当他们跌倒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扶他们一把，陪伴他们从错误当中再一次站立起来，继续向前，而不是批评他们、踩低他们。下一节课我们会探讨青少年的内心世界。有人说青春期是风暴期，那么青少年在这一段时间究竟面对怎么样的压力呢？他们又容易出现怎么样的情绪困扰呢？这些我们将会在下一节课深入的谈论。我是康宁，下次再见。
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